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我是永旭，
我是元庆。
元庆啊，
嗯哼，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迪士尼又出了一部新的卡通片？
啊，我猜想你是要说《Atlantis》。
哎，是的，它叫做《Atlantis: The Lost Empire》。
对，
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卡通
对，
片。
我有看。
据我了解呢，它是根据一些近代科学家对于亚特兰蒂斯遗迹的发现，
对，
然后还有古书上的记载。
嗯哼。
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的想象力。
没错，事实上呢，在1970年代，就有一些科技人员他们在大西洋的那个亚速尔群岛，就是Azore Island 这附近啊，发现了12000年前的一个大陆。对，那么从那之后的陆续30年间呢，又有很多的科学人员在大西洋下面发现了很多古代的建筑遗迹，包括有长长的走廊，还有一些雕刻很精美的石柱啊，还有许多的文物。
实在是很特殊。
是的。
其实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情，
啊，
我们现在就请我们的资料搜集小组的夏春小姐来替我们讲一讲这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人鱼宝宝的资料，一艘前苏联探测船在古巴外海执行搜寻沉船的核弹任务，却意外发现了一个人鱼宝宝。随船的一位科学家维诺博士回忆，描述了当时他看到的景象。探测船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沉船的正确位置，他们放下了水中摄影机，并且沿着海底移动。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在他们面前，所有的人张口结舌地看着屏幕，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景象。没有错，他们看到的怪物像是一条鱼，但更像一个小孩的模样，有鳃，皮肤上还有鳞片。他游向摄影机，用一双淘气的眼睛望着摄影机，随即又蹦开了。心魂未定的队员完全忘了他原先的任务，这时唯一的念头呢，就是想如何抓住他。于是他们把一座捕捉海底生物的实验水槽呢，放到了海床上，并用摄影机监控着。没有多久，人鱼宝宝果然中计被捕获了。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把头伸出水面说："我来自亚特兰蒂斯，请放了我。"维诺博士说，他听完后差点跌到了地上。接下来的数小时，研究小组和人鱼宝宝谈妥了交换条件，只要放它回海里，人鱼宝宝呢愿意回答任何问题。据小孩的描述，亚特兰蒂斯呢在数百万年前横跨非洲和南美洲，居民平均寿命达300岁以上。现在他们的人口约有300万人，居民有鳃和鳞，住在海底的最底层，一个由大理石及珊瑚礁构成的都市。人鱼宝宝说，亚特兰蒂斯人有时也假扮成人类，定期到陆地上混在人群中，为的是要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最后，研究小组并没有把人鱼宝宝放回大海，反而将它带回黑海一个秘密研究基地进行研究。不过，人鱼宝宝再也不开口说话了。
哇哦，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啊，
活生生的人鱼说它是来自 Atlantis，这个换作我看的话，我也会跌倒。
是，
只可惜他运气不好。碰到了这些不守信用的北极熊。
对，
那么有关于这个 Atlantis 的记载啊，其实最早是在柏拉图啊，我们知道柏拉图他是非常有名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在他的著作《对话录》里面有记载到这个 Atlantis。
是的，
那他的描述是说，在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面有一个令人惊叹的一个大陆。
哦，
这个大陆非常的富足，它上面布满了黄金、白银，同时它自己还生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叫做山铜啊，山上的山铜，也就是那个可能就是那个卡通片里面那个闪闪发光的那种晶片。
对。
那么除此之外呢，它有很设备完善的港口，有船只啊，商船、军船等等。那么同时呢，它的国家武力非常的强大，它的势力远及非洲。
哦，
对。那么里面他还记载到，他们国家里面，他们这个 Atlantis 还有能够载人在空中飞翔的飞行器。
嗯，是在卡通片，
卡通里面也有看到。但是，很不幸的，在一次突然来的大洪水跟大地震发生之后，Atlantis 就沉到大西洋底下，从地平线上从此消失了。
是的，
嗯哼。
而事实上，根据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对话录呢，他还特别强调。他们的文明啊，就是像你刚刚提到的啊，它还有非常天气非常好，他们农业非常发达。
是的。
然后那边的人口非常众多，将近有1200万人。
嗯。
然后呢，他们的文字也有了，
是的。
然后他们你刚刚讲到他们也会利用这些贵重的金属，
嗯，
然后他们还会利用合金。
是。
那同时呢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军队，你刚刚也提到了。那他们这个军队据说会划分了有90000个区域，每个区域有他们自己的战车，有他们的士兵等等。
啊。
所以在这个看起来非常富强的一个国家，但是就时间久了以后也就像我们现在吧，
嗯哼，
也就开始利欲熏心啊，
嗯哼，
就整天就是想要贪求这个财富，
是，
所以他们就产生了野心，想要去侵略其他的国家
啊。
就在有一次呢，去攻打这个雅典的时候，
嗯，
被雅典把他们给痛痛的击败
啊。
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这个亚特兰蒂斯的这些人呢，就意志慢慢消沉。
是的，随着这次战争的失利呢，他们不但意志消沉，同时他们也日趋堕落。那么在柏拉图的记载里面啊，他就提到了天神宙斯啊，他就讲他们亚特兰提斯人啊，他们争权夺利，利欲熏心，而且道德败坏
啊，
所以天神宙斯呢决定要惩罚他们。在这时候呢，他就召集了众神到他的神殿来啊。那么当这些天上的众神都到了宙斯的神殿之后呢，他说就没了，
吊人胃口。
所以我们后世的人啊都不晓得在柏拉图的里面宙斯他到底说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晓得的是经过了这次事情以后呢，亚特兰提斯在大洪水跟这个大地震一夕之间就沉到了大西洋下面去，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是的。
嗯。
是的，我们刚才提到的呢都是亚特兰蒂斯的这个文明还有它的历史。
嗯哼。
那我们就很想知道到底所谓的亚特兰蒂斯在我们现在的什么位置。
嗯，是。
可能在什么位置。我们这边有一张这个古时候的地图啊。
嗯哼。
这古时候地图很有意思，它把南边画在上面。
嗯。
那我们现在是习惯把北边画在上面。
上哎、
对。那根据这张地图呢，还有根据这个柏拉图的对话录，他说这个亚特兰蒂斯最可能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直布罗陀海峡西边的这个亚速尔群岛，也就是袁庆刚才提到的。然后他还有另外两个群岛，就是目前呢还出现在水面上没有被淹没的，很可能就是当时他这个环绕这个
王城
中心点的这个外面这个山脉的顶峰。
对，是的。
对，那除了这个说明以外呢，就是说大部分的专家研究亚特兰蒂斯的专家也认为说这个是最可能的地点。嗯、可是也有一群其他的科学家呢，在不同的地方发现有其他类似的遗迹。
是。
那我们现在就请夏春替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夏春。
1958年，美国一位动物学家范伦坦博士在巴哈马群岛附近海床上发现奇特的地形结构。从空中往下看，这些几何图形是一些正多边形、圆形、三角形，还有长达好几英里的直线。1968年，他又在巴哈马群岛的比密尼群岛附近海域呢，发现了位于海面以下5公尺左右、长达540公尺、突出海底90公分的石墙，每个石头至少16立方英尺。顺着探测下去呢，竟然发现更复杂的结构，其中有几个港口，还有一座双翼的栈桥，俨然是一个沉没几千年的古代港口。由于巴哈马的海域是属于下沉地形，因此引起不少的猜测。有人说是不是亚特兰蒂斯人建造的？到目前为止，比密尼石墙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谢谢夏春。那么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夏春讲了在巴哈马群岛好像离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地方有点距离蛮远的。
对。
那我看这是因为亚特兰蒂斯是一个大陆
啊，
所以夏春讲的可能是在大陆的西边。
嗯嗯。
这大概是我自己的想法。那么我们来谈一个比较有趣的啊，就是刚刚永旭所提到，目前一般的科学家还有一些这个探险家们，他们在认为亚特兰蒂斯的王城啊，大概就是在阿苏尔群岛以及另外两个群岛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一般人普遍认为呢，就是在北纬三十度跟西经三十度，大概这个交叉交叉点的地方是亚特兰蒂斯的王城。那么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柏拉图他提到地球的六分说，也就是把地球360度切成六等份啊，那么每一等份是60度。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假设的亚特兰蒂斯的王城出发，沿着北纬三十度线走走看，会碰到什么？那么首先我们先往东走60度，啊，它就是到了埃及的开罗。
啊，
对，埃及开罗有什么呢？
金字塔，
这个大金字塔。
对
对。那么我们再往东再走60度，啊，它到了我们这个世界屋脊的首府拉萨。
啊，西藏。
对，西藏的首府拉萨。那它那边也是藏教啊。藏密喇嘛教的那圣地所在。
对
啊，好，那我们现在先回到这个，
再回到
亚特兰蒂斯的王城出发点，我们往西走60度，它就到了玛雅文化的这个所在地。
对，墨西哥那里，
也在墨西哥那边。OK， 它那边呢，我们目前也发现了有9个大金字塔。
对，
那么据这些科学家们考察，它这个9个大金字塔跟开罗的那个大金字塔，他们说是孪生的，
对，
金字塔啊，结构啊，什么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嗯哼。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个别的看一看这些古迹，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
元庆呢，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从亚特兰蒂斯往东走，然后往西走，这个60度都会到一些特殊的点。
嗯哼。
那当然说往东走跟往西走，这都是碰到的，就是说有这个金字塔啊，埃及的金字塔，或者是玛雅文化的金字塔。那其实我相信各位观众也都经常听到说金字塔非常的神奇啊，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底座啊，这个什么周长跟这个什么天文都有关系，
对，
什么数字乘起来都是很奇特的。我们就暂时先不说这个了。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它再从这个开罗再往东走到这个我们这个西藏拉萨。
拉萨。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拉萨这个地方就是刚刚提到说是我们的这个喇嘛教的算是圣地啊。
是的。
那其实在如果各位观众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啊，这个以前有一个英国的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失去的地平线，还拍成了电影。
对，非常有名的。
对，他后来好像叫做香格里拉。
对
啊，他其实在那本书里面，也不是只有那本书，他后来有一些专门研究说西藏文化的人啊，他发现在藏经，就是说这个西藏的一些经文里面都有提到一件事情。
嗯哼。
什么呢？他说好像这个亚特兰蒂斯当时沉没的时候，在藏经里面都有记载。
是的。
你们想想看，就是说这个两个地点差了好几万公里啊，这个非常遥远，怎么可能亚特兰蒂斯这个沉没的时候，西藏人就是西藏的这个经典里面会有记载，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是的。
而他在那个就是说这些研究藏经的人呢，又发现说，其实在藏经里面还写到一件事情，他说当时的亚特兰蒂斯的这个一些人啊，还好像到西藏去跟他们学习了一些什么东西。
嗯哼。
所以这是非常令人这个耐人寻味的一个事情。
的确是这样。
对，
各位观众如果有机会的话，拿个地球仪或是拿个地图，试着沿着这个北纬三十度这条线上去找找看啊，不要走我们刚刚讲的60度60度的这样走法，您会发现还有其他很多很有趣的地方。
嗯，
比如说我们以前提到百慕达三角，
嗯，
它也是在这个北纬三十度线上。
哦，
另外呢，在我国的西安啊，就是古代的长安附近，它最近发现了一些金字塔。
哦，
对，大家可能还不晓得，我们中国也有金字塔啊。
嗯，
对，它也是在这个30度的沿线上啊，虽然不是确确实实在30度上，但是就在这附近，啊，说不定呢还有其他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等待我们去开发呢。
是的，
是。
其实呢，我们看刚刚提到这些特别的这些古文明的遗迹，
嗯哼，
我们在很早以前就跟各位提过这个史前文化的存在，从这一点呢，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今天科学已经这么发达哈，但是当用我们现在科学用来解释这些现象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解释的。
对，
我们必须好像得从另外一种方向来看。
嗯哼。
比方说我们以前有提到这个修炼的时候，可能这些都是有互相有关联性的，也就是希望各位观众呢能够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呢，能够让各位观众自己去思考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下周跟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谢谢。